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下周呢，神韵艺术团就要莅临我们湾区，给我们湾区的无论是西人还是华人的朋友带来一年一度的全新的艺术表演的盛宴。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听说过神韵，或者是您是否已经看过了神韵？作为我们华人，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看神韵？在今天的节目上，唐韵为大家请来了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他对神韵的一些感想。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彦玲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以往您在我们节目上多半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分享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当然呢，除此之外我也知道您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比如说您会给很多的企业做咨询呢，也辅导很多的家长，还有一重身份，据我所知您也是神韵的粉丝之一，所以啊，铁粉啊、哦、还是想请教的就是陈老师，您也走过了世界很多的地方，见识很广，接触了很多人，在您所了解的一些顶尖的华人圈里面啊，他们对神韵是怎么看的？
看过的人我所知道的哈，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感激不尽。
哇哦！
然后觉得自己是个华人很光荣，这一点就不用说了。你看你能佩服然后还感激，那你肯定就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嘛。
嗯，可不可以给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唐韵能给我多少时间哈，但是呢，一个例子那是绝对远远不够的嘛。
哦，真的、啊，看来有很多例子。
因为我碰过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那么十多年来哈，我印象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例子呢，刚开始我认识这个企业家的时候，就是那个国家的机场外面的很多的设施哈，包括电力的供应。其实是这一位大老板的，然后他当然不是只有做这些硬体的东西，他还做那个健康食品啊，哈，然后开始要打造一些他理想当中的一些商业模式哈，然后他也把我找去，就跟他做一些商量啊，琢磨啊，怎么样能够去为他的顾客去着想，怎么样为他的顾客的这个家庭去着想，这样。
所以就是说，您是给他做一些企业的咨询哈，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
没错。然后呢，我就跟他提了，我说今年我要去看神韵，他一听，他就自己，当然他自己也会上网去查，然后他就看到了很多世界各地很多主流的人，他不是只专注在商业上，那个真正很成功的人，他的视野是很宽阔的，他就各种行业人都可能会用到他的食品嘛，所以他去研究各个层面的人，他一看，哇，这个这么大的受众群，而且都是主上流的人哈，不得了了，他就说我一定要去看啊，所以他就把他的企业的继承人之一，也就是他的众多儿子里面的一个，把他带到台湾去看神韵。那因为他生意做的也很大，他跟台湾早年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哈，所以他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朋友，他就找了一个朋友呢，就见了面，然后那个朋友也开了一台很好的车子，我们就是这边玩玩那边看看，然后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神韵。我没有想到他那个台湾的朋友啊，竟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陈老师，您认识他可能还没超过2年哈，我认识这个大老板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快乐过，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父子不吵架的。
在他看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他也在琢磨哈，那我一听呢，我也愣了一下，我说哇，这父子俩还能这么吵的啊，原来是啥呢？我在哪里找到答案呢？我在这对父子看完的神韵之后，他们接受了大纪元时报的采访报道，我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个爸爸呢，他其实就是白手起家，所以他的小时候其实是在中国他的那个大环境里面，虽然他没有太多机会进学堂，但是当时的整个大环境保留的一些人之礼仪性的概念还是有的，家庭里面这些家训啊、家规啊这些东西还是有的，所以他虽然没有什么学位，但是呢，他靠家族里面大民族给他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概念，这种做人的道理， 他打下一个很好的生意的基础，然后就开始就很发达了，越来越发达，生意越做越大这样。但是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孩子很小就被送出国去念书，送到英国啊，送到其他国家去念书哈。所以等他的孩子在英国拿到了硕士学位，回到了他这个国家，一看他这个老爸呢，就觉得很土嘛，英文又不好，对吧？你就有几个钱又怎么样呢？学院派出来的东西，里面满脑子的这个管理大师说什么，这个管理模式是哪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那个东西，他爸全没有。
所以管理理念父子不一样，才导致了他们经常斗嘴或吵架吗？陈老师？
是的，什么中国古老的这种传统概念啊，那个简直他就觉得这个不屑一顾。
那看完了神韵之后，似乎是有一些变化是吗？
很大的变化，我看到那个年轻人，我都觉得他有很大的变化。从外观呢，他大概30岁左右吧，从他的外观，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让我眼前一亮？你晓得吗？就眼前一亮，为什么会眼前一亮呢？那个人的肝脏哈，因为有很多的怨气啊，很多的负面的思想在的时候，那个肝是郁结的，肝胆相照，所以他消化也不太好，那皮肤的解毒功能也不太好，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人很暗沉。但是他看完了以后，他的皮肤变得是光亮的，那个人变得亮堂了，你知道，讲话变得很平和了。原因就是在我看到他对于大纪元时报的记者说了他的心得，他说他到今天才终于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呢？
中华的正统的这些文化，传统的这么5000年的这些文明，原来已经在世界上被这么多重要的人物奉为圭臬的去跟他学习，然后神韵所到之处的影响那么大，他以前是不知道的。所以他突然意识到他父亲所作所为是没有错的，不是用你在英国学的那一套东西来看这5000年的东西，他发现他自己错了，所以他那个心结就解开了。
哦，一场艺术表演啊，让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根所代表的这种传统文化产生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认识，是吧，陈老师？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这种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可度，确实是在很多我们移民海外的华人家庭当中还普遍存在耶。
是非常普遍存在，而且它已经存在影响到人的家庭幸福，人的健康
和谐。
对，但是如果你暂时回不了台湾，你暂时回不了中国，可是你在你的心理上你可以找到你的根，那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好像这样人就活得比较的踏实哈。
是、而且老实说，你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以后，你立足于美国社会，你是受到尊重的，你受到尊敬的，而不是你是依附，好像是一个次等民族依附在这个社会上。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华人第二代的孩子取得的这种社会的认同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继续神韵的话题啊。说到神韵啊，我查了一个2019年的数字，2019年呢，当时神韵是有6个艺术团啊，他们在全球走访了150多个国家，有超过100万的观众，都是世界各地主流的观众啊，观看了他们精彩的演出。那么一直到现在2023年，在疫情过后呢，神韵再一次整装出发了，现在的阵容比以前更为盛大啊。对，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哈，现在经济其实还真的不太景气，那么神韵艺术团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成功的演出，受到大家这样的一个认可，在您看来它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呢？
我觉得讲得很现实的东西啊，就是有效，
对什么有效？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缓解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打开孩子对
对，
传统文化的这个理解啊，对这个是很有效的。还有其他吗？
对，你说任何一个产品哈，它要是使用者之后，使用完了以后无效，或者是说这个明显差异不大，那它不太可能卖得出去。你就是花再多的广告的经费哈，说的天花乱坠的，对吧？人家上当就那么一次，是不是这样？
十几年了，但是是经久不衰，而且是越来传播的越广。
对，他现在已经我记得有七八个团了，所以今年这样巡演下来，我相信是超过百万，就是观众群呢超过百万。对，然后你再想想看啊，再想想看，如果观众们有，就我们的听众们有机会上神韵的官方网站。去看他的那，就是这么多年来哈，到底是谁接受了采访？他们到底什么样的身份？他们对于神韵看完以后，他的感动，他怎么去描述那个感动？哈，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曾经公开的说，神韵对他来说就像天堂。他说：“请把我带进去天堂吧。”你想谁不要上天堂啊？对。
讲到这儿啊，陈老师有一个 challenge 的问题哦，
嗯，
可能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这种天堂的美景，它确实是很新奇哦。会
是，
不会有一些华人的朋友，他还觉得说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从中国这样出来的，我们对它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看了。您有什么样您的看法呢？
其实我相信不止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哈。为什么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弦乐艺术团，它可以全世界的这样去演出，而且还变成八个团，在台湾也好，在东南亚也好，甚至在中国也好，甚至香港也好，它也有艺术团，它甚至也有一些以所谓的传统文化的这个，比如说诗词演出的一些舞蹈啊，或者是一些节目啊，为什么它就没有办法像弦乐这样？全世界这样去跑呢？这个我也研究过一点点哈。我们在，因为毕竟我是学过这个精神医学跟这个能量医学的概念哈。如果拿这个概念去看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或看一个企业，它的这个健不健康，或者它前景有多少哈，我们会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哦，那是什么指标呢？
就是它为何而存在。你这个企业存在的价值、企业的愿景、那个 vision 跟它的 mission
是什
对
么？
是什么？那这个人他本身，不管他今天是开怎么样的车，他认为他自己存在于人世间的是个生命的意义、目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最关键的一个点。如果一个企业在这一点没搞明白的话，他的企业是不可能做得太健康。他的企业的产品，他花再多钱去投资，事实上他的 output 不太可能能够让他走得太远，或者是影响太正面。就是赚了钱，他也不会过得很幸福，不快乐。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他比较清楚他这个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什么地方，他愿意，他就更愿意吃苦耐劳，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这个生命的那个目标在那个地方。
听您这样一讲，我好像受到启发了，陈老师。那是不是神韵艺术团他表演的这一场，看起来是文化的作品，他真的迎合到了市场上人们对他的精神呐、审美方面的需求，而且确实是他表达的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大家确实是深受触动，感觉上是这样哎，这好像真的让我们华人也觉得有点骄傲。
对，非常的值得骄傲哈！我记得有一位中共的官员，他是经贸的官员，他是从国内搭飞机到纽约来看神韵的。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他怎么说的，陈老师？
他说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中国这么美丽，这是他看完神韵以后说的。所以这句话应该可以解释了您刚才的那个。提问哈，那个答案呢，就是为什么在国内也有那么多的这个所谓传统文化的节目啊，或者是舞蹈啊，这个人要在国内看节目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的位置也很高啊，他的这个交际的层面也很广， 为什么他到了纽约来看一场神韵的演出，他竟然会说，我现在才明白中国有多么的美丽。
嗯，这个给大家画一个问号啊，陈老师，就是神韵他究竟怎么样的一个表现，能够让观众真的从心底里面感受到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美啊，这个我想就留给咱们观众自己去探索好不好。这里顺便陈老师我也得把一个消息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神韵在今年是头一次针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朋友啊，如果大家要是买百元以下的票的话，会拿到一个7折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优惠，这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那陈老师，您觉得华人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观看这个神韵对他们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我觉得第一个，你的腰杆会挺直一点。
哦，
哎，尤其是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华人的第二代，你的腰杆真的能挺直一点，因为神韵的取材故事全来自于1949年中共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传下来的5000年的文明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些素材。
而且现在陈老师是很多西方人啊，他们都看了神韵，那么我们的华人的家里的孩子啊，可能或者是我们华人朋友在西方公司，在美国公司工作的话，大家谈起来可能人家都知道神韵了啊，我们也应该知道，对不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哈，我住在纽约上州很乡下的地方哈，
嗯，
有一天呢我去加油站加油啊，那我就排队要给钱嘛哈，
嗯哼，
在我前面排了一个高高又高又大的那个西人哈，一个白人，我就跟他聊天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聊到了神韵，他说在美国谁不知道神韵呢、啊、然后呢还有一次我去哪呢，我去康州，然后那个披萨店的那个窗户啊，那个大的那个窗户呢，我就看到哎贴了一张很美的那个神韵的海报，所以我就说我要买一点披萨这样，所以我就在那边等，你知道旁边来的一个人也是要来买披萨的哈，他就问我、嗯、你喜欢这个吗，
哦
对，然后我说
你是华人
对、啊
嗯、
我说我喜欢呢、啊嗯、然后他说你看过吗，我说我每年都看呢、啊
哦、
他说我今年第一次看我好喜欢，我就因为一张海报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
所以对华人的年轻人来讲，这也是他们和别人 social 的一个 topic 哈。
对，一个非常好的 topic。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你要说一年有100万的神韵的这个粉丝去看过哈，然后我们就说吧，美国咱们就很粗略的算50万好了，因为它是全世界在巡演嘛哈。
嗯哼，
50万。然后呢，哎，再算一算哈，说这个50万呢。我们再去掉比如说20%是华人，80%是西人啊，包括什么各个族裔的哈，就不讲中文的语种的人哈，大概有40万。神韵从2006年到今年已经多少年了，
哇，17、18年了。
啊，咱们算保守一点，咱们40万乘以16就好了。
嗯，
那是640万的美国西方主上流社会的人去看过的神韵，包括在曼哈顿尼肯中心曾经来了一个当地最有钱的人都去看完了。请问我们的孩子要在美国立足哈，你不管是要去大学面试找工作，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甚至你有一天吧你要组建家庭，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一样是看过神韵的人，你觉不觉得这个三观会比较一致一点？
这倒也是哦，
而且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很小的演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已经造成了全球轰动哈，等于是一个风潮，它等于是一个流行，一个大的流行，一个大的趋势，它改变了很多的产业。我知道在 Arizona 那个专门在帮 Arizona 小姐做顾问啊，做服装设计的那个顶级的设计师，他应该是去年或者是前年他去看了神韵，然后他就说了他以后的服装设计他会跟神韵好好的学习，
无形当中影响了很多的行业。好的，陈老师再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您是新生医学的博士吗？想请您从这个角度再聊一下，您认为神韵怎么样的有效？因为刚才您讲了神韵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传播，就是因为它有效。
对，能量医学其实很有趣哈，我们可以从各个行业里面去综合整理出一些概念出来，竟然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就是他们发现人的心、人的念头可以穿越时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能量。
那然后呢？
对，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了这些就是科学家的这些这个研究的结果，我自己也非常的震撼哈。就是原来人的那个思想，它所产生的能量，那个能量的本身，它影响了地球它运转的那个磁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人看什么东西，你的大脑里面装的是什么价值观，绝对不是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个人的自由，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在他们物理学天文学的这个发现之下，你在他的这种发现的这个条件之下，我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个人自由论，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它的的确确产生了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所以那些科学家们呼吁，如果你希望这个地球不要发生那么大的灾难，他告诉你保持平静的心情，保持非常好的这种价值观，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用良好的价值观，然后保持一个为他，不是只有利己哈，你要先他后我的这样一个概念。他甚至还告诉你，你最好多听一点古典的传统的音乐，因为那个全部都是能量波，甚至看一场非常美好的传统的，在讲这种传统的价值的艺术的演出。
刚好说到神韵了哈，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把看神韵当成迎接新年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了。刚好像我们湾区也是，就在年底的时候，12月26号啊，首场演出就要开始了，然后就是旧金山。那这真的也可以成为我们 local 的一些华人界的朋友啊，迎接自己的新年，全家一起去高高兴兴的看秀，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陈老师，可能有的人没有像您这样研究过这些能量医疗，大家可能只是一般的感觉上，哇，觉得有一些振奋。那在您看来，这样的振奋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是吗？
是的，它绝对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其实很多的科学的仪器是可以探测得出这些能量的东西。当然，再高哈，就是更细腻的粒子，它所产生的能量波不一定是现在的机器它能测得到的，但是有的确有一些物理学上的一些机器呢，它的确可以探测得到人的肉眼或人的耳朵它感受不到看不到的一些能量的东西，这个的确确确是存在的。
有一个例子哈，陈老师，我觉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艺术我们叫它艺术家吧，就是很有名的人哈，他们的表演，比如说某一种乐器吧，尽管他的技术很娴熟，也没有纰漏，可是看的人呢，他就感觉不好，他甚至就不喜欢，这个很奇怪哦。这个是不是能够用您的这种能量的这种理论来去解释它？
是，没错。其实呢，术哈，你刚刚说的这个技术哈，这技术本身呢，它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在物理学、量子物理学，或者是我们那个仪器所探测出来的研究出来的东西，术本身就技术的术本身，它的能量层次是比较低的。而什么东西是比较高的呢？是他的思想，就这个弹奏者他为什么要去演奏这个曲子，他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演奏家，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演出，他的最根本的那个想法的能量层次，不管是负能量或者正能量哈，它的能量层次的这个密度，也就是它的影响力远高于它的技术层面。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哈。 同样一个食谱，比如说麻婆豆腐，一模一样的食谱，非常精准的刻度，全部都一模一样的食谱，厨房也是一模一样的，食材也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哎，奇怪了，那不同的厨师进去煮出来的东西，它不会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味道。
您说的这个例子还真的很贴切呀，陈老师。
真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妈妈做的菜，它有一个特殊的调料，就是妈妈的爱哈。
对，所以它有那个妈妈的味道。所以你看啊，那个病人在生病的时候，你问他要吃什么，他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跟你说，医院的很难吃，我要吃我妈煮的。
哦，是这样的，那里面有一味爱的调料。
对，你说你妈的技术比人家那个医院的这个大厨或者是营养师的这个配方还厉害吗？我想没有吧。
现在我知道了，陈老师，原来是这个爱的能量级别
高于，对，它的级别是高于素类的东西，这个是可以用科学的道理去证实出来的。
哇，回到咱们沈韵的秀上啊，很多观众都反映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太纯净了，那种美真的是不太一样。嗯，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陈老师？
你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哈，你就找30秒就好。
去做什么？
做你思想上的一个净化。
哦，
30秒就好，30秒就好。你就坐在那儿哈，你不管要下一秒你要做什么事情，哪怕你是为家人煮一顿饭呢，或者是什么哈，你就告诉你自己，你这30秒。你就是等一下要去做那件事情，你就告诉自己说，你是纯纯然然的为了别人，一点丁点都没有为自己。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说，我都常这样啊，我养小孩我都不是为了自己啊。对不起，有的时候你养小孩的过程，小孩表现不好你会生气，有的时候你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也是个妈，我也很清楚哈，我自己也有。就是当你思想不够纯净，那个纯度不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体上面有东西它是堵着的。可是当你很无私，真的那个念头是非常非常纯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你，非常的舒服。
嗯，
那你再看看神韵艺术团里面，他们一团出来哈，他们的演出整个的过程我算过，大概100个人是跑不掉的。
嗯
100个人他能够在舞台上有这样的演出，一秒都不能差的，因为他是现场的乐团跟现场的舞蹈啊，还有那么好的那个高科技的贴幕，他们三位一体的配合，谁差的一秒钟都会穿帮的。
嗯，
100多个人怎么样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一秒不差的完成一个毫无瑕疵的演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所以他们平常的训练，他们平常怎么样去训练自己能够这么好的去配合别人，那没有放下自我，没有就是把自己的自私自利这种东西，负面的情绪这种东西不放得很干净，他是做不到的。所以他的能量为什么会那么强，其来有自。如果我们的听众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无私无我的那30秒，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大自在。那你再想想看啊，100多个人，他们一个团起码训练一年，每天有多少时间在练习，在演出的这个过程，强度那么强的这种保持这种无私无我的状态，那个整体的力量，那个能量穿透力有多强？
哇哦！
你不跟这样的团，不跟这样的能量团去接近，你跟谁去呀？对吧？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就是逆流而上哈，就是很多的那个艺术团都在往下降，疫情来了呀，或者是经济不好了呀，都在往下降，甚至有很有名气的团几乎没办法演出了。
嗯，
甚至有从中国出来艺术团，曾经我记得曾经跟那个神韵艺术团在演的时候是打擂台的，就他甚至是送票的，他不收费的，而且都是派中国的一些还算挺有名气的一些歌星啊什么出来演出的，但是到最后他演不下去，他演不了，他没有演出，最后取消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他们为了钱，就为了钱的利益分配就已经 就因内讧内干就没有办法让那个演出如期在舞台上呈现。你说你跟这样的，你就是免费的去看这个艺术团，你得到的是什么？
哇，听陈老师这样一讲啊，真的是茅塞顿开。陈老师，我觉得这个看神韵不仅仅是看一个艺术的文艺的作品，歌和舞，这里面所包含的内涵远比歌舞表面所能够表达出来的更加的深邃，所以才会有不同的人，他们在看过了神韵之后，有自己不同程度的那种震撼和感受。那我是在这里也是建议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的话，不妨带着家人啊，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折扣的机会，咱们真的就去剧院看一看这神韵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您以往看过呢，今年又是一场全新的优美的节目哈，也可以作为一个迎接新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带给您一个全新的能量，能量满满的迈入2023年。那陈老师，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哈，在结尾的时候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说的呢？
我只能说今年的观众太幸运了，神韵好像还从来没有过对华人特别施出这样的一个优惠哈。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西人朋友，他们看过神韵以后告诉我，一张票值500块钱美金，我们华人竟然可以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我觉得机不可失。
就懂得真的知道它的价值。
对，没错，赶紧的赶紧的去。
好的，所以咱们华人朋友，只要您用普通话拨打购票电话，直接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啊！我们一直放神韵的广告，所以大家咱们就去打电话，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欣赏这样的一场盛宴。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